Hello， 欢迎收听 Oh My God， 我是山。为什么台湾国语啦？我是 Oreo， 我说 Oh My God， 你刚刚有听到吗 ？Oh My God， 我是山，我是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我们的欧米聊天室。
这周你过得五赫吧？
是因为怕会台湾国语，所以先讲台语。
对，先讲台语。但我刚刚其实讲完 Oh My God， 我就想笑。好啦，就是大家又过了一周，
对啊，
不知道大家如何、
哦、
过得如何，而且那这一周也放了一个连假，
对啊，放了一个连假结束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时间真的过很快？三月嘞，三月了，
对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四月的连假了，
对啊，好惊人哎，就是感觉才刚跨完年而已、嗯，然后就已经三月了，已经要过第一季的最后一个月了。
其实我已经在期待那个明年的过年了。会太早、
啊，这太快了吧？
那我就可以拿红包。我现在脑子是很缺，那我就想到是钱。
这太快了啦！
其实时间真的过很快、欸，哎、
啊，
说实在话，嗯、
很惊人呢、欸
就是觉得一周一周，就是你对啊，一周一周就很快过去，然后过完一周一周过完就，就你就觉得，哎、欸，二月怎么没了？哎、欸，一月怎么没了？就这样、欸，哎，
对啊，就是前面到底、嗯。做什么事，就是好像每个礼拜都在问大家过得怎么样嘛，然后就回头看一二月好像也没怎么样，就是每个礼拜都在问、嗯、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这样子。
对，不过其实我们说就是我觉得咪咪讲的我也提醒不是提醒啦，就是跟大家讨就是也想到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在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常跟我的老师合作嘛，嗯，就不管用任何方式合作，然后他其实就会常常跟我们讨论，然后我现在也有当他的小助教这样、嗯、然后就是跟着他的活动，他有时候就会反问我们一些问题，嗯，这样，然后他曾经又问我们说，诶，就问了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啦，然后就是其实跟我们这个，但因为那太专业，可能大家就是讲了就大家可能会睡着，但意思就是说，诶，你们都怎么感觉自己每天的生活，类似这样、嗯哦、可能我把它变成
白话文
不是用专业去思考的话、嗯、它就是有点像诶，你们都怎么感觉每一天这样，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嗯，有什么大事
才叫做
那天
好像有什么改变
对
或发现，这样
不一定是改变才会觉得哦，那天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嗯、但他说大家忘记一件事，其实每天生活当你起床睁开眼的时候，你就开始每一天，你一定每当你睁开眼的时候，或是你在无时无刻的时候，你都一定在感觉你今天或是在感觉每一个选择，嗯嗯嗯。他说但是大家都会忽略这个，只会觉得哦，我今天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哦，或者我发生很开心的事、嗯、就是那种才会被记得，嗯嗯嗯。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刚刚咪在讲嘛，其实我们一周过很快，其实我每天都一定有在感觉自己，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而已。
对，可是就是很像是那个写日记，有没有？嗯，就是你每天写，每天写，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等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那时候有发生这件事情哦，或什么的。嗯，
我觉得每天写日记也蛮厉害，因为
真的
你知道吗？有时候写日记，如果你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真的不知道该
写
什么。有的人就
以前光是周记，我都要掰半天。
周记是写工作吧？
没有没有，周记是以前高中的时候学校的功课。都会写周记、
啊、有这个
有
什么年代？我年代没有这个。
我们学校有周记，然后就是每次到了礼拜五，然后就觉得啊，礼拜一又要交了，要写什么呢、嗯、就要写这礼拜发生的事情怎样了，就写不出来耶，然后我就把字写很大，然后把那格子占满。
这功课好可怕、啊、这很隐私耶。
可是没办法、啊、就是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栏位，但是总之就是它在联络簿的下方一半的空间都是周记的数量，所以你就是要把那一行一行写完，所以我都会把字写得很大，你可能一行一般人比较秀气可能一行要写到20个字，我可能只要写10个字就好。
哦，也是一个小聪明、啊、
对，因为我真的写不出来，然后我会用很多波浪代表开心
好
对，用很多标点符号带过这样子。
我写这个的年代应该就是当兵的时候了吧，新兵那你知道当兵每个人都会有一本，
你
說寫日記嗎？然后对，你都要每个礼拜都要写。
但是谁在看？
辅导长啊。
哦，所以会有辅导长去看。
对啊，辅导长就
是
负责改新兵日记的、啊、看每个辅导长。
哦，会换吗？
我觉得我的部队的应该都是随便看，因为他都在玩游戏啊。
那你们辅导长是会换人的吗？还是没有？
没有，就在那个
部队。你说你进去就注定了。
对，除非他被调单或离职或不知道或退伍啦，不能不是离职，他们不能离职，他们只能退伍。对，除非退伍，不然就是你的辅导长就是固定那一个。
哇，那也是跟班导是一样的，你没得选，你就是这跟你的命运相关耶。你接下来可能那一年的时间就是都要跟这个人，
但没差，反正他也没在做什么啊。军中辅导长
不一定啊，因为如果是有
其实很重要，
有心的话，就是或是比较仔细的、细腻的，可能就会从中发现一些什么。
对啊，就是要细腻的
啊。对
啊，像我辅导长真的都他还玩游戏呢，还跟阿兵哥借钱玩游戏。
你说他氪金还没钱？
对啊，然后呢？就是连长也是拿很没辙，因为军中就是这样。因为他也没犯什么错啦，他
没有检举制度吗？
没有，有检可以申诉，但是大家他不是讨厌的人
哦。
对，所以你就也不会觉得特别，他只是就是都在做他自己的事啊。他就是真的不像一个辅导长。我记得他的新兵日记那些，因为我们都好像是他的，因为每个。干部下面其实都会有一个助手吗？
嗯，你说像助教一样吗？
类似的，就是辅导长下面会有一个，就是他就是负责就是帮他业务性的阿兵哥，然后、他可以从阿兵哥里面找这样。像我就是负责架的，就是我在军中是参衣服的架，然后 我就是对连长这样。像我的连长还有一个。连长他有一个助理，就是我同梯的、然后我连长很爱喝酒，每次他就是半夜会被叫起来去顾连长。
太可怜了吧，
很可怜。他就是有点像，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在军中都有一个名字，但他就是
那是每个人都有职位的吗？
对，就有点像文书，你要边做文书、我们就可以躲在里面，就很出差、人家在出操晒太阳，你可能就是有业务做，你就可以假装说哦，我有业务做，然后躲在办公室这样。
所以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职务在身上，只是
没有没有，就不是每个人，就是他们会挑
哦，
就是可能就假如我现在是参议，我管家，然后我要退伍，就会找阿兵哥里面找下一个我的接班人这样。
哦，
对，像我就是很幸运被选到，我的学长选了我，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当做这件事。
OK， 很像是找那个直系的概念耶。
对，类似这种。
嗯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会长官跟这一任一起讨论，然后找、邀请下一个人。
所以被找那个人已经是进去一阵子的人才会？
不一定不一定，像我是进去一段时间被找、然后我的那个连长的那个，就我港推那个，他就是一进去就被，就是我们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生活之后，他就被就是就、
一进去就确评中选。
对，就确评中选，然后他就觉得很烦，每次半夜只要喝醉酒他就要被叫下去，他觉得
很
想睡觉。
他真的是很uncle的，就是随时都说哎、下来。
他只要大概知道今天要去喝酒，他自己就会准备了。
哦，
最后
就是不能睡很熟。
对，不过这就好处啊，他就跟连长关系很好啊。
可是跟连长关系好的好处是什么？
连长很大、连长是整个连队啦，整个连队、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如果他对你好的话，如果连长够好，他也对你够好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些小福利啊。
可以一直放假。
没有假，可能如果他有要求可能不会一直放假，因为大家假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对，除非他愿意给你什么黑假什么荣誉假之类、
就是那个、
对，类似这种就连长愿意给你，但这也不能一直给啊，因为我连长就是很公正不阿的人。
哦，是好人。算是
这样算好人吗？就是一个很
正直的人，
很正直的人。对，他很要求公平，因为我们那种做餐饮架的，其实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就是兵运不好，但、签运不好，但兵运算蛮好的、因为我就抽到海军陆战队嘛、就我以我的身材在那边做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真的很超，我那年代还是真的是超的、我以前
是。那你要爬那个天堂路的那一种？
我不用，那个是两栖部队才要、我没有被抽到，就是我没有抽到那个，但是我就是兵运不好啊，签运不好，但兵运蛮好，就我的学长那时候就选了我、然后我就是因为当参议在军中算阿兵哥里面算是 权力比较大的，大家可能要看你脸色
哦，因为你是给假的人嘛。
对，就是你帮安排假这样子啊。但是因为我们不，就我们的连长太刚正不阿，所以我们的权力就被他有点被他收走这样。
哦，
对，就是我要排大家休假的，然后我要给他看，然后他因为很多连队就是你就我相信你，你去排就好，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什么，我们也不可能你没假我跟你假，也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比较难啦，但也可以啦，就我你要动点手脚，但是。对，但是大部分很多连队，
但是会有你有假然后不给牌的状况吧？
会啊，就是如果你要弄他，你就是反正参议权力嘛，所有的权力是说我要弄你，就是也很容易这样。
嗯，
所以大家比较不敢得罪参议，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蛮幸运被选上参议的。
嗯嗯，
就是管架的，像我就是因为我很瘦小啊，但我们部队因为我们的连长就是很精实那种，
对，
他就是别的连队大家都没在。出操是我们都会在出操，而且连长还要求我们早上跑3000，晚下午还要跑3000，
好累哦，
都会很累，然后其他人都没在跑，而且你知道我们连队是唯一在那个，因为每个营区都有很多连队嘛，
嗯，
我们是唯一营区晚点名还要做运动的人，欸，就是晚点名前我们要先做体能的训练
是因为你们连长很壮的关系吗？
很精实，对，他真的很精实，他就是一个，
就是因为他热爱运动，所以他希望你们大家跟他一样。
没有，他就是对自我要求蛮严，除了爱喝酒这件事之外啦，嗯，就是他真的很爱喝酒，但除了这件事之外他真的是精实的，因为你知道有些老人不是老人对我得罪别人有一些连长啊就是都胖胖的，嗯，没有军中因为长官有的都胖胖肉肉的，嗯，没有，连长是那种很他身材蛮他蛮高的，可能180，嗯，他身材
是
很好
的，
是
精实
的，精实，对，他就是很精实。
那他不会有啤酒肚，哦，他那么爱喝酒，
他没有他训练得很好，他完全没有啤酒肚，
哦，
他也没有爱喝到有啦，蛮爱喝的，他就原住民啊，也真的蛮爱喝的，
哦，
但他也是把自己保持得很好啦，
嗯，
对啊，反正就是这个啊，我们讲到当兵啊，
对，因为我们在讲日记
好，
这是你人生中唯一有印象的日记的事件，
对，好，我把那书讲啊，我就是因为去，然后我们每个出操都很累，而且我们那个连队还要就是走夜行军呢，很累，每个月要跑走一次，哎，欸，一个月要走一次，要走好久，从下午大概三四点直接5点，会要走到10点那种，欸，一直都在走路。
那所以你的职位有让你带来一些好处吗？就是你可以不用去，还是
要去？那个就是大家都要去，而且连长就是没有要，哦，就是连长有些大活动他不会让你躲，
哦，不让你耍特权。
其他连队可能可以，我们不行。
然后你们还没办法申请说我要换连队。
不行不行，你被挑走，你去那你就是去那了。
Oh.
对，但是他就是像我就是因为我就被挑走管架嘛，嗯，然后那时候交接，然后我们就是你知道那个当兵都会有一些，因为我在南部当，嗯，都会有一些那种89的阿兵哥，然后89，嗯，很凶的那种。
金项链，金项链。
因为我们的那种阶级制又很重，
嗯，
海军我那个年代阶级制还是真的蛮重，就是我们要很尊敬学长，然后新兵区就是喊公差你都要跑第一，你没有跑你就会被学长瞪，然后或
者是真
假的，对，会被整。
你说要抢是不是？要抢的时候我去这样子。
对对对，你要就是很自动自发，你不能让学长看你哦，喔，你要就是，哦，听到远方
说
公差你
就
要跑在第一
个，这样子。
对对对，之类的，新兵都要这样。
真的，
啊，除非你后面有新兵，
我想到那个百万小学堂，哎，欸，好可怕哦。
选我，选我。
对, 对, 对。
好啊，那个故事就这样，然后就因为我那个，然后那个89就因为我管架嘛，
对，
然后他之后因为他已经快退伍了，
嗯，
他就是说他就是也因为可能他后面有求于我，还是他真的看我太瘦小了，嗯，因为我们就要背全副武装，然后带钢盔，然后背一把枪，然后我那时候还被要那走夜行军，那个行军的时候我还被抽到要背一个通讯机，
哦，
通讯机很重，我带10几公斤，然后要背着
这样，这么重，
对，很重很重，然后
它是一个很大的机器，是不是
很大，拐蛮大的，
okay.
我自己觉得蛮重的，啊，然后他就是，
嗯，
他就我们就是，然后因为我最菜嘛，
嗯，
我就要背嘛，嗯，因为我最菜啊，我是先行部队，
啊，你不是说你被抽中的？
没有没有，就是也被抽中什么？
你说背那个啊，就是那个通讯机？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有一个先行部队，因为每一次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连队当先行部队，就有点像是我们要走，
哦，
然后你们要走在最前面，这样，
嗯嗯，
要巡查我们安全这样。嗯，然后我那一次就该我们连队要当，然后我就被抽到要当先行部队的人，
嗯，
然后先行部队就要一个通讯机嘛，因为如果有状况我们要跟
后面的人说一下，
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先行部队里面最菜的，所以就一定是我背嘛。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算了啦，反正人生就这样了，
嗯，
就是然后那个八九就说哎、欸、阿姨啊瘦小，用台语、啊、全程讲台语、啊、我现在把它翻过，我怕有些人听不懂，他说他那么瘦小，然后就指定了我的上一个菜的人。就如果迷你比
我知道倒数第二名的概念，
你第二菜，对，
倒数
第
二
名，
你他就找倒数第二名。
然后那八九，因为他想要退伍，他很大了，你知道？他说：“迷你，你给我背。”然后那个人就觉得：“
为什么是
我？
我
又不是最菜，为什么是我背？”然后他就对，就他背，然后最后就真的是他背这样。就是他有求我，他最后我就是最后他退伍的时候，就帮他敲一下家
哦，
就让他可以在，因为他是刚好在农历过年前后会退伍
啊。
然后我就想办法用一些方式让他在退伍前就在过年前就退掉这样
啊，是可
以的，不然有可能会拖到退伍后那个过年后
哦，
就用一些小方法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小方法，
所以是计算那个天数就对了，
对，计算，然后就还要跟连，因为连我们连长都是每一个都会看嘛，
对，
我们排出去的东西他都会很精实，每个他自己要看过、嗯、他就会说为什么咪咪又在休假了，然后你就要跟他解释说哦他怎样怎样，然后就是连长他有问，然后就有道理他就 OK
哦，
没道理他就说给我改哦，
哦他会叫你改，
会啊，他就觉得啊上，因为我们都，因为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是两周又放一次啊、嗯、就是 我大部分就是反正就是两周放一次、啊、一次又放四天
哦，那很
多、欸、一段时间是这样，
他就把前一周的一起放了，
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这周迷你放，什么下一周又迷你的放
哦，
怎么又是他，
照理说是隔周放，可是我变每一周都放，
对，然后他就会盯，他很精实，连长连着都还记得、嗯、他还记得上周谁放假，
对啊
对啊，我们最讨厌那个，因为留守嘛，因为大家、嗯、长官们也会放假，我就很害怕每次我们那个留守的时候是连长，
为什么，因为他很凶，
不是啊，他就叫我们做很多事啊。
不然一般留守上干嘛？一般留守就在那边发呆。
如果不是他留守，就大家就是看看电视，很轻松，扫扫地。
只是你人在那边而已。
对，人在那边，然后放假其实还是心情在放假，只是你人在部队里面。
OK，
啊，就不会做粗糙的事。六日就是比较轻松，有时候他会就是其他干部会说，那我们来叫外卖啊，叫什么来吃？ Oh. 就是其他的像辅导长就可能会这样，因为他都没在管你们。
对，他还说我们一起打游戏啊，
就是、
连线连线。
对，他就那没办法，他打的是那个网络游戏，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手机啊，我那时候不能使用， oh, 我那年代不能使用，
通讯产品不行。
对，我是 Nokia 的年代呢。
哦，3310吗？
对对对，那时候不能那个不能，哎，这样大家知道我几岁吗？对对对，那时候不能有智慧型手机在里面
哦， oh.
就是他怕你偷拍军事的一些资料，而且我们又是文书职，更容易接触到一些、那个、
比较机密的事件。
好啦好啦，我们讲好远了，从日记讲到当兵去，好啦，就这故事讲完了，
这也是很难得听讲，哎，一般来讲是听不到的。
但当兵我真的很多，那男生讲当兵我讲不完的故事，
很惊人哎。
很可怕，欸，我觉得当兵在南部当兵其实因为你的很多的当然有一半一半，但很多都是算我不要引战好了，
对啊，
我怕我引战就蛮多南部的弟兄啦、然后我觉得真的你会看到很多不同城市来的人真的都长不一样这样
啊、你说各个区都有各个区的那个、一看就知道哦，他是北部人这样，
对，北部人真的蛮明显的，
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因为我毕竟大学、我国小在台南嘛，然后国中高中在台北、然后我大学又回到台南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感觉到你说的，就是大家就知道啊、你不是本地人，虽然我会讲台语、然后可能也比较黑，但是他们也会觉得哦，你就是台北来的，他说你衣服就穿错了，他说台南人不会这样穿、他说只有台北人才会那样穿，然后他也发现真的，哎，就是只有台北人才会穿那种很短的热裤啊还是什么的，南部人虽然很热但还不至于到那个状态
啊，
对，就是真的穿着上会有差，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了，对，
就是大家就我不每个区域还是有每个区域自己的语言方式，或者是对啊穿着或什么、就文化啦，有自己的文化，好啦好啦，就是大家就是聊到这个就是写日记啊，我刚只是因为前提是大家关心，记得就是大家就是感受自己的时候，就是小事就也反正你每天都在感受自己，从起床要不要哦，有的人就会觉得哦每天都好起床好想去上班了，有人就哦好不想上班，
什么时候会有好想去上班的时候，
有的人有吧，
我不知道耶、还是我应该要认真回想一下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过这个时刻吗，
我是没有啦 我是能躺就躺，
没有人一起床说哇好想上班，我想快点看到同事，这种心情
不一定是看到同事啊，就很想上班，很想去赚钱，或者是那个工作他很热爱啊，很有热忱、
okay.
说不定有。好好就这样，请大家好好感受自己。
我觉得这可以好好想一想、欸、大家有没有过这个时刻。
我是真的没有，
我也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你可能也没有，可能而已，可能。
好，如果有的话请留言给我们，就是你如果很喜欢，你就是起床好想去工作，就是迫不及待，请告诉我你的工作是什么，跟你是什么让你很想要去工作。
没错，
我们也想学习
是什么让你跟卡通人物一样起床就说又是新的一天我们出发了。这
常常只发生在卡通世界里。好啦，那 Mili 有没有想说说的吗？
我就我们延续刚刚提到的嘛，现在已经三月了，不知不觉一二月就过去了。我觉得我一二月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之前说的嘛，我搬出来了。然后就一月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这么的常住在外面，就是可能时不时还是会回家，但是我从二月份就是过完年之后我就已经完全的住在外面了，然后所以也就是要把租屋环境也开始规划一下打理一下这样子、然后就会发现、这好像是我人生，这不是我人生第一次搬出来住，我说搬出来是离开原生家庭的那个、就是离开有妈妈在的那个住所，因为我大学是读外县市嘛，所以其实我大学整个四年都不在有妈妈在的地方住，可是尽管大学那四年、我也没有真的自己搬出来，我都是依附在看哪一个男朋友那边这样子，就是整个四年可能交了很多男朋友、然后就会依附在 A 男朋友 B 男朋友 C 男朋友这样，就是跟着我的恋情一起搬家这样子，就没有自己出来住过、然后到了大学毕业回台北之后我也是跟当时的男朋友一起住在外面，可是那种你现在在整理房子的时候，就是房间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哎、我真的是搬出来了。对，就是在做大人的事了，是这样吗？就有点独立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以前虽然我住外面，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是被打理好比较多，因为之前我的男朋友年纪都比较大嘛，所以跟他一起住外面的时候他都帮我整理好了，然后也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我们当初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个房子、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规划整个室内的动线啊，然后整理什么的，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很可怕。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分手之后他把我东西丢出来，然后他也帮我打包好哦、因为他就要跟我分，是他提的，所以他帮我打包好所有东西拿回我家，然后把我的钥匙拿走不让我上去，就是我最后的印象只停留在这里而已，所以连就是整理都是他整理的，就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在里面。然后就回到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开始真的要规划东西要怎么摆啊，要添购什么家具啊等等的，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你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可是你可能自己住之后你好像就会在意，像什么风水问题啊，还有一些民俗信仰啊。
那你有去请老师来看吗？
没有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因为但是我还是不确定，我还是很尊重在这个土地上的人，各种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的人，那些形态的人事物这样、对，但的确一开始有点睡不太好啦、所以我就是有跟我女朋友说，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拜、我有找当地就这边的土地公，我找了就是以我家为中心点的左跟右两个土地公我都去拜拜了，然后有跟他们说就是我要搬过来了这样子，因为就是睡不好前期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女朋友就说哦，她有一个同事家里是开公庙的，对，然后就请她问然后看有什么办法，然后那个朋友他就有给了一个符，然后就叫我们先消毒， 就是消毒家里、嗯、然后用盐巴、
嗯、
然后就是要进类似像什么进水之类的，反正就是要清，就是空气要就是环境要那个净化，然后还教我们要拿什么叶子几片怎样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要边念边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反正我们就从我们家里最里面然后弄到外面，然后最后在我们的门上面贴一个符这样。
嗯，
对，就是类似这一种，我真的以前没有自己做过这件事情耶。然后还有就是风水的摆设啊、嗯、你冰箱位置要放在哪边，床头要对哪里，然后衣柜要对哪里，不能对哪里什么的，我们就是每动一个格局，然后我们就不断的上网查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可做还是不可做。
嗯，
对。然后有一件事情是我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做的事情，因为那我觉得那也是因为我以前都不是我洗衣服的，现在也不是我洗，现在都是我女朋友洗。但是她有一个新的那个习俗，就是她妈妈说过完年之后的一个月不能洗床单，因为会把财气洗掉、嗯、然后所以我们那一个月都没有洗床单、嗯、我们等到过了一个月的那一天晚上11点子时，我们立刻拿去洗洗我们的床单这样。
嗯，
对啊，就是类似这种以前不会注意的事情现在都会注意了。但因为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搬出去过、
哦、我没有我没有真正，我唯一搬出去就是高中住宿的一个礼拜。
为什么？
就是住一个礼拜之后就后悔了这样。
然后就回家吗？
就回家，而且还没开学，因为我们那个高中是比较远，所以你可以就是住宿。然后我们就是他规定你大概开学前一周，还是反正就是开学前你就要进来了这样、嗯、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就搬进去住，然后好像住两三天还是一周，反正没有很久，应该没有超过一周。
你说完全不适应？
取消，完全不适应，因为宿舍好，它电风扇只有头跟尾，就是它是两，它没有冷气，我们的年代没有冷气，然后它只有两个那种会上面转转转那种电风扇，所以啊，一个宿舍有六个人，
你们是上下铺吧？
这、啊、就是上没哎、欸、没有没有，都在上，我们是下面是书桌
哦
的那种。Oh.所以上面人都睡在上面啊、嗯、所以那个电风扇就这样，然后完全吹不到啊。
你是在中间的是不是？
好热，然后就每天起床啊都流汗流醒，然后我就觉得住这好可怕啊，就马上搬回家。没有其他是我念书没有离开台北啊，都在台北啊，高中就是住宿，然后大学都在台北、嗯、研究所在台北啊。
那你会想要搬出去吗？你有过这个想法吗？
有，一直都有，但是就是家庭关系啦、嗯、现在就是觉得算了啦，而且也省钱啦。
对，
就
我觉得住在家里唯一的好处就是省钱。
对，然后家里
真的是，除非说你跟家里的关系很好，不然我真的觉得可以试试看搬出来住。
但因为我家比较难，因为我就是我家就只有我比较多时间是我跟我妈两个人，
对啊，
然后她年纪也很大了，所以如果搬出去住就是也是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她的状态什么、嗯、我觉得那算了，不如就那就反正住在家里还可以观察一下她的状态啊。
对啊，可以互相照顾啦。
对啊，所以就想算了，没关系啦，反正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嗯嗯嗯，
对啊，不过对，但我的确在家好像不会注意什么风水，我一直都好像觉得风水很重要，但我好像都没有
没有真的。那你有改过你房间的格局吗？
没有，有啦，就是多一个东西，书柜要进来的时候要怎么移动，我有问了一下，但是我的书柜就是因为我房间很小，所以放的书它就只能对床。
哦，就是能动的不多。
对啊，就我有稍微问一下说那书柜对床会怎么样吗，因为它是透明，那种算透明书柜，所以会反射嘛，但它没有镜子那么、
哦、
没有像镜子这么清楚，但是它就是会反射、嗯、然后不是人家说镜子不要对床，
不要对床，对对对
对，但是我就是主要我好像也就我好像都不会往那里想，如果哪里没睡好或什么、嗯、我好像也不会往说哦是书柜的原因
哦。 那你有找化解还是什么吗？就是把它盖起来这样之类的。
没有，因为我就没有觉得是书柜的问题啊。
哦，那你有床头柜吗？
有啊，我有床头柜啊。
哦，因为就是搬出来开始有那个我以前会大概知道哪些禁忌不行，但是没有到像现在这么的在意。然后总之就是之前有听同事在聊天，他们就说什么睡不好怎样的，然后因为我有其中一个同事就是比较迷信，然后他就说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床头柜，然后他就说哦对啊，他床就是直接靠墙这样，他说不行，我跟你讲床头柜差很多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一直在跟那个睡不好的同事说我跟你讲就床头柜啦，我以前是这样子啊，有床头柜之后就不一样了，睡超好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
那你现在有添购床头柜吗？
我们原本有一个床头板，可是呢因为我的床现在就是贴着那个浴室的墙，可是因为大家说不能贴浴室，所以我就把那个床板拿来隔我跟浴室之间，就是床跟那个墙壁之间这样子，因为我那个床头板它是一整面的石板，所以我就直接拿来挡了，然后我床头就用那个我有做一个类似那种细缝的小垫子，就刻制一个细缝的小垫子，我就当我把它隔开了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都听啊，就是你知道风水这件事情，就是相信的人，我相信一定很相信，
啊、
只是你知道网络太多资讯了啦，都不知道到底。
我觉得自己自在比较重要啦。
这可能对啊，你的感觉，不然就是你真的要请那种真的看风水的人去看一看，不然
因为我觉得这个
很难
麻烦，是你如果请真正会看的人啊，你要改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我们
是
住套房，
但他也会依照你可以的状态跟你说怎么调整，
对对对，
一定要调整，跟
只是说
不能的怎么避这样啊。
因为你住套房，你可以改的原本你的格局上就有限制了，因为空间不大，你格局上就有很多限制，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网络上看很多，他们最终都一句话，反正什么煞都可以挡，都是靠罗盘，这样就是我，
所以房间放一个罗盘解万。
感觉就捡万煞之类的，就是，但是我没有买啦。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就是觉得我目前住起来的感觉是还 OK， 我觉得有越来越舒适。就是我们真的是添购了很多东西，就是搬出来之后，你要买的东西很多之外，就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很计较电费啦，因为我们现在电不是按台电算，我们还是在一度多少钱的那个。算法，对，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准备第二个月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观察我们哪些电器的使用啊，或者是要怎么样调整这样。我自己是给自己一个月1500到2000的电费，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没有住过外面呢，这样1500到2000算是正常吗？
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们是一度5块，所以等于说我们只能用2000的话，400度，对啊。就400度
要怎么计算？
我没有电表，我们自己的独立电表在房间。
哦，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做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个电表就会跑很快。
哦，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太潮湿了，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除湿机。然后我们为了这除湿机，然后就上网比过超多评价，然后就是找一个 CP 值最高的，它又可以是一级能效的，就是省电的那个器材。对对，就那个电器。然后我们就最后想说啊。来试试看它的那个省电，真的很省欸，就我们开下去之后，它那个电表跳的速度超慢的，然后我们那个热水器开下去的时候，那个跳的速度很快，就热水器真的很浪费电欸，就是你以前可能住家里不会去在意的事情，开始会在意，然后你会知道哦，这个电真的是，有些东西的电真的是很可怕欸。
不过这在意好像也就是真的，因为那是生活开始，
对，那就民生有关了。
对啊，这有跟可能生活啊、钱啊，或者是你的品质 啊有关。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住在外面的人，应该都蛮有感触的吧。
嗯，
就是因为我最近看 YouTube， 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推播那种什么，我看了一个之后就一直出现很多个，就是我之前是先看强强吧，还有就是。说哎，北中南，他说如果10000块这个钱，北中南能住到分别是怎么样的房子？这样，他有拍了一个这影片最近，然后我那天就看了这个之后，我的 平台出现一大堆什么跟房租有关系然后房子有关系，然后就看很多那种 reels， 也有人就访问说哎、你一个月住，然后他就强迫去他去参观他的房子，就出现这个，然后就觉得哇，我、真的是租房子真的是一个学问耶。因为我看到最便宜，我那时候看的影片的最便宜在台北，我不知道是新北市，反正就双北，他一个月才2900，
好便宜哦。
对，一个套、还套房还有厕所的哦，他没有很烂哦，他就拍他的那个、这比较简单，他就只有单人床、小小的这样，但是还是有窗户有对外窗，然后还是有自己的厕所这样。
真的假的？
2900超秀的呢，
很便宜耶。但有可能是在什么泰山那种 就是你知道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吧，
但是他看起来也还好，不会到很偏僻，但是没有拍整个，但看起来不是很便宜。然后他就说哎、这么便宜你是怎么抢到？他就说哦，因为他是工程师，他自己有写一个程式，然后到那个租屋网啊，去让他们自己一直跑，
然后找到这个
一有对，然后就找到那个、
很惊人耶。
对，我觉得工程师真的好强、
他们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对啊，他可以做好多事、写程式可以做好多事。
所以那个就像现在 AI 一样，你说你刚刚的影片是什么强强影片？我等下立刻下播就去看。
他就在强强，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
对，他就最近期应该是这个礼拜还是上礼拜有拍一个，就是10000块可以租到什么？高雄的那个10000块房子我蛮喜欢，只是有一点格局有点奇怪，但整个环境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你会想要离开台北吗？如果有一天就是你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泰国吧。泰国真的很适合居住啊。
你有看过泰国的房租吗？
而且又不会就只下雨，可能因为我还没有真的雨季的时候去住在那边过啦。
对，
但是就是泰国至少没有什么，我 就喜欢只有夏天就好了。
那你有看过他们的租
单纯一点
房租怎么样？
有房租我还真，因为我已经每年都会去，我真的有去看过他们的，我有看过当地，因为我之前有认识，就是我们有一群朋友，台湾朋友都会不定期一直遇到，他们也有很多泰国朋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认识一些。我有看过那种在曼谷，因为我只看过曼谷的，有那种当地人就是便宜的房，大概4000-5000块啊，距离捷运站是比较偏远一点的站，可能不是市中心站，可能就比较像是我这样讲会被骂吗？就比较远，可能就是类似是土城、回龙这种比较远一点，但离市中心进去可能你坐捷运其实40-50分钟还是会到那种，或淡水、比较远的，就是我们讲
距离比较边边的
讲距离
边边的。
对，然后他们很，其实我觉得比台湾的套房大很多他们的基础，因为他们没有公
设。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的物价到现在应该还是偏是一样的，但是整个水平跟物价飙涨还没有台湾这么夸张吧。
对啦，不过因为他们以曼谷来说，其实曼谷太大了，就是其实蛮大的，所以以外围住来说的确他们的房价我觉得没有台湾高。不过因为他们近期因为有一些反正就一些因素，的确房价越来越高。因为其实我在蛮多年前，就是我跟我姐每年都会去嘛，所以我们在她怀其实蛮多年前，就是有人她就有说她朋友去泰国做房地产的生意，然后好像她就有推荐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那时候市中心的房可能现在中山区台北中山区，如果你买一个套房那时候只要200左右
那你们都
中山区的套房
你们那么常去
买要干嘛？那时候就想我们长居也没有多长，我们一个顶多去一年去两次啊，那个房子其他时间空在那你要租也麻烦，
你
要租还要有人管理
就把它当成 Airbnb 啊。
不是，那要有人管啊，你就要再花一个什么费用，反正最后我跟我姐讨论就是其实蛮麻烦的啦。对，而且坏掉你就要请那个代办公司帮你弄，然后你就是其实蛮麻烦，而且你其实跟也是要请代办公司，你也没有跟他很熟，然后他怎么弄你的房子你也不太知道
也是。
对，所以就想要算了。然后现在他们现在那个房子大概一样，差不多规格以前大概100000-200000，现在可能在中山区就可能一样套房都在大概就400-500，也没有涨到非常高。
有涨但没有很多。
有涨但没有，但我们讲的是已经很多年了我姐那时候找出跟我们谈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很久了。
但是对啊，但台湾不可能这么久才涨。
对啊，
对，而且我讲的是市中心，因为现在就越来越市中心，不然就越来越远，因为房子越来越饱和嘛，市中心就越多。
对
对，然后我也有看过就是一些朋友他是收入比较好的，因为我刚刚讲四千可能就是他们收入一个月可能才六七八千这种的，他可能租四五千。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设计师，就是室内设计还是建筑业，他收入真蛮好的，他的房子大概就一万出头哦，很高级耶。
哦，
他一万多块其实就可以住，我觉得，而且那种大楼啊，然后公社很好，有游泳池、健身房，然后还有会议室，可以就是很高级的。然后我去看，哦，他房子真的很漂亮，他大概比我之前看的四五千大概大快一倍。然后因为他是学室内设计的，所以他好像有真的把他
自己
的房间对弄得很有他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蛮厉害。他之后他自己买房子，我也有去看过一次他家，他真的是弄得蛮厉害的。
所以他都在泰国自产，他没有在台湾。
他没有，他是泰国人啊，我刚讲的都是泰国当地人，
哦，当地人
是泰国当地人，就是我们当地人才会有，就是才有机会去看他们住的环境。台湾人，我有一个朋友有在那边投资，但没有到很熟，我是不好意思去看啊。但就是其实跟台湾的套房不是那种，因为台湾套房也有分什么分租套房，
对，
所以一层楼隔很多间，那都超小的，或者是这一层一户啊，或者是一层两户这种套房，他们的。泰国如果是大楼真的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拥挤，
嗯，可是他们的那个交通就是开车骑车都很塞，所以他们还是要坐地铁，就是那个坐捷运啊，但他们的捷运的人也很惊人耶，
对，但是也还好啦。你之前大家如果有看一些泰国的电影，不是有人住在很城外，然后坐什么船啊，坐什么，然后坐船坐欧多拜，然后换很多的交通公司。不过就看你住哪啦。其实真的现在住在市中心的房租，泰国当你要住更高级的也很贵的，但是基本上基础，现在我知道，如果你是住在市中心，其实现在房租大概其实跟台北差不多，大概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其实就不太差了。但是台北的一万二到一万五，可能
条件还是不行，
条件还是
可能还是铁皮屋啊，或是轻钢架那种，
或者是什么
顶加啊、六楼啊，爬到累。
泰国一万二可以是真的是大楼，那种大高级大，
那种公
社很完全的，就是一般社区大楼的那种，会有警卫社区的那种，其实就可以租得到了。
我觉得其实只要有那种代收包裹跟代收垃圾的，就已经是几乎100分了，就很够了。对，真的出来住之后，你代收包裹跟代收垃圾真的很重要欸。
追垃圾车就也很累的事情，真的。
所以我们只能偷偷拿去公司丢
啊。如果你是租平房公寓啦，不是公寓，一般那种五层楼，像我们那种老房子这种公，就很难啊。
公寓没办法，真的没办法。然后你代收垃圾可能还要另外加钱这样。对啊，
哎，租房子的人很辛苦。如果听到这集就是租房子的人，就也辛苦了，因为就是真的，我觉得好多，就像米姨说，很多东西要在意，你很多东西要注意，然后其实也蛮累的。而且你要看你的环境啊什么的，能租到 CP 值很高的房子都是真的要很开心。而且这种还是有房东的问题。
对啊，房东人好不好，
房东好不好。 对啊，如果房东是之前那个新闻那个，
对啊，二房东，
那也是，对啊，也是很可怕欸。好啦，就是只能说就是租主辛苦了，我可能就一辈子赖在家吧。讲到没有出息。
这样也没有不好啊，有家可以赖是不错的啊。
对啊，好啦，就赖赖家就好了。好啦，辛苦大家了。如果有 租屋的有什么好有趣的趣事，我每次都这样呼吁，但都没有欸。
没关系啊，我们就是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啊，
开心就好了。怎么这句话
怎么很轻了？很轻了。
我没有，我是说真心，你们想留就留，我们想分享就分享，好不好？好啦，那就是祝各位租屋主能开开心心，然后顺顺利利，然后不要花太多钱。
对，没错。
然后请记得问问自己，这周好吧？
没错。
那我们就要下周见了。
我们下周见喽。
Goodbye 咯，跟大家说 goodbye。
拜拜，晚安。
再见。